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系统神学100讲第79讲，王老师将要谈的是教会的诞生与扩展。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在上帝的道上面建立起来的，哪里传上帝的道，哪里才有教会。虽然人们明白这样的说法，但是真实的教会在哪里呢？先知以利亚的时候，那些居高位的以色列人，在上掌权的、教训人的以及占有重要职位的人，都一同堕落了，都去拜偶像了。因此以利亚他以为只有他仍然忠心上帝，然而耶和华还救了7000人。不过有谁看见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百姓呢？真实的教会在哪里呢？我想我们真应该好好听听教会论。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再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教会论。我们上一讲提到教会的基本的含义，教会的基本的特性，我们提到教会的五个记号跟五个基本的特性。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的一个主题是教会的诞生跟教会的扩展。教会的诞生跟教会的扩展，我们先看教会诞生的背景。我们先谈到圣经背景。圣经从旧约里面就开始预言，有预言这个教会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我们先看最早的预言是在创世纪12章，创世纪12章1-3节，这个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很熟悉。这边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然后呢上帝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成为大国。然后呢第三节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件事情我们看以色列国是没有看到这个结果，以色列国今天并没有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以色列人虽然遍布世界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可是呢他是到处去做生意，或者到处去谋生的，去讨生活的，他还没有成为各国的祝福。可是这个事情怎么成就？这个事情是透过教会才成就的。这个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然后给希利尼人，或者说给外邦人。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成为真以色列人了，我们到处去宣教，这个福音就传到万民万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去了。所以这个事情你看，这是旧约的应许，然后教会诞生以后这个事情才渐渐成就了。新约的教会诞生，这个事情才渐渐成就。所以教会的诞生可以说是在应验的旧约的预言，不只是创世纪，其实旧约有很多地方。另外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何西阿， 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二章二十三节，这边说，素来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来不是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是何西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奇怪的事情。以色列人以为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是蒙神拣选的。可是何西阿老早就说，一些本来没有蒙怜悯的，要蒙怜悯；本来不是我的百姓，现在要成为我的百姓。所以表示说，福音是要临到其他的民族的。好，这是旧约的应许，旧约的预言。那么教会诞生，这样的应许，这样的预言就应验了。另外，教会的诞生也可以说是来成就大使命，来成就大使命。我们都知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这样子的大使命，是万民，万民不是万人啊。人是一个一个，民是一群一群的，各个族群，无论是汉、蛮、蒙回、藏、苗啊，各种民族，这个全世界有几千个民族，叫得出名字的就有三千多个民族了，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这总共可能超过六七千个民族以上。这么多民族，上帝要让每一个民族都听到福音，都有人信耶稣，所以这样的使命是借着教会跟教会的宣教来完成的，所以教会的诞生也是来成就这个大使命。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美国。所以这种使命也是借着教会的诞生来应验的。好，接下来教会的诞生也是为了来延续使徒行传的事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一开始一章八节，这个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能力，然后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一开始有这样的大使命，这也是大使命，这样颁布下来，那么果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就逐步来应验了。然后到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三十节，请看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倒数第二节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两年。他虽然被带着锁链被软禁，可是他还可以接见客人，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放胆传神国的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这里使徒行传最后提到保罗在那边继续传道，没有人能够禁止，然后不了了之，没有提保罗的结局。为什么不了了之？因为使徒行传是没有结束的，是透过后来的这基督徒继续去做宣教旅行，继续往地极，往向万民万族万邦来传扬。所以教会的诞生可以说来应验的旧约的预言，教会的诞生可以说是来成就的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教会的诞生可以说是来延续使徒行传的宣教事工。这个刚刚谈到的是圣经背景这方面的，接下来我们要谈政治的背景。上帝拣选在那个时候，时候满足了，让耶稣基督降生在那个时代，当然有他的用意，有他奇妙的安排，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时候。上帝虽然是不靠人不靠环境的，可是他也可以使用人，也可以使用环境，那个环境实际上是合适来宣教的。在那个年代政治背景是怎样的？ 上帝是选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就好像为人父母的，如果有可能，当孩母亲怀孕的时候，这个准父母都会尽量为这个将要来的孩子来预备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尤其现在是一胎化政策，哇，更是这个提早预备，为他预备很好的环境。那么主耶稣也是为教会的诞生来预备一个合适的环境。那是一个怎样的政治背景呢？我们也可以从三点来看。第一，那是一个太平盛世。从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30年，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之后大概180年，这个前后200年号称为罗马太平。从屋大维、凯撒、雅古斯都一直到主后180年，几乎有200年之久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争，可以说是相当太平的一个岁月。虽然偶尔也有一些强盗的事情，看我们看圣经里面，好，撒玛利亚人遇到强盗，对不对？偶尔有一些小的强案，但是并没有很大的这个很国际性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在这样的罗马太平里面，就方便来传扬福音。如果到处有战乱，那根本走都走不开了。所以这样一个太平盛世是有利于这个福音的宣扬。第二个，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那是一个语言文字，这个官方的文字相当统一的一个年代。那个时候虽然各地有各地的方言，有几百种方言，可以说罗马帝国至少有几百种方言，可是希腊文却是通行全国，所有的中等以上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读希腊文。那么希腊文通行这个整个罗马世界那么大片的江山，那当然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知道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的，而希腊文是一个很精确的语言，每一个文字都很不容易引起误解，它一个动词可以变化成100多个样子，就看场合，它是阳性、阴性、中性、单数、复数等等，过去式、现在式，不知比英文还复杂，它分得很细，分得很细就不容易误会，就可以很准确的来掌握很多字词的这个教义上的含义。所以这个希腊文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官方的知识分子的语言，那个是对福音的传播这个文字工作是很有意义、很有贡献、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那个年代交通便利。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成语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不对？这个成语是2000年前就有了，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为了军事的缘故，为了政治的缘故，有时候也是为了经济的缘故，他从罗马城往四面八方海陆联运，哇，这个很好的公路系统，很好的交通网络，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便利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很方便让这些使徒们或让这些宣教士到处奔跑传扬福音。那个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很大，维持了差不多400年之久，那是一个国家，不像现在这一片地方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这一个罗马城变成很多个国家，在当年就是罗马帝国。所以你到处去传福音，你不需要像现在一样经过一个国家就要换一个申请一个签证，一个入境的签证，哇，那麻烦得不得了，那时候通通不用，因为那是罗马太平，而且那是交通便利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一些高速公路用石板块铺得很平，让那个时候的快车就是马车在上面奔跑，可以跑得很快很平。那个公路系统有一些遗迹到今天都还留下来。那么这样的交通便利就是便利福音的宣扬。那个时候为了军事为了政治的那些目的其实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罗马帝国本身东罗马西罗马通通垮掉了，可是 神的国借着那时候的这个公路系统，或者说水路联运的系统，哇，就很快在二十几年里面就传遍地中海四周围许多的大城市。好，所以可见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背景是有神奇妙的安排在里头。另外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信仰背景，耶稣降生的那个年代，或者说教会诞生开始在传扬宣教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是一个在宗教上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年代。因为呢，罗马江帝国太大了，这大片的江山横跨欧亚非三洲，它消化不了，它没有办法推行那种很集权的这个专制的这种军权的制度。虽然他有皇帝，有很有权威的这个朝廷，可是他并没有办法真正用同一套法令、同一套方法来管理整个罗马帝国。他是用这个地方分治的方法，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宗教跟一些法令的系统，只有比较重大的事情才要往上报给巡抚，或者甚至于上诉朝廷，一般不需要，一般各地因地制宜。所以这个是宗教自由的年代，在犹太地区就大家都可以信犹太教，都可以信旧约圣经，宗教自由。你不要以为整天都有什么逼迫的，虽然我们看见圣经有记载一些逼迫，教会历史有一些严重的逼迫，但其实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逼迫。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年代，基督徒所受到的逼迫不是从政府来的，那个时候主要是从犹太教来的，所以那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个是有利于福音的传播。第二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个那时候民间信仰已经失去了它的势力。原来我们知道世界各国除了以色列人以外，他们所拜的民间信仰大部分都是多神论的，拜很多偶像的，就像使徒行传实际上保罗在雅典城所看见的一样。那么民间信仰一般来讲一开始都是很有理想的，那么也有很多这个道德伦理上的功能，可是呢在那个罗马太平那一个比较富裕比较平安的年代，很多人的松懈了，所以连信仰都堕落了。那时候民间信仰不但不敬虔，不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而且呢又相当的乱七很多的混乱。所以一些在属灵方面饥渴的人，有心的人，就在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得不到满足。因为在太平岁月，这个所谓饱暖思淫欲，在这个开放太平的年代，很多人忙着追求肉体的享受，那么一般的庙不是出于神的启示的一般的信仰，所以他们不是绝对的，他们环境堕落，有时候连庙都一起堕落了。所以民间信仰已经是有很多伤风败俗，很多没有水平的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相较之下，互相比较之下，那时候以色列人拜耶和华这种独一真神反而成为这个一枝独秀。很多人他们看见以色列人的信仰这样的虔诚跟专心，他们也受吸引，所以加入了这个犹太教。圣经称这样的人为虔敬的人，或者说虔诚人。好，所以那个年代已经有不少人加入犹太教了，这个也很有宣教的意义。你知道保罗在各处去，或者其他的使徒，他们总是先进去犹太的会堂，因为有一些人他已经信上帝了，已经信旧约了，所以要跟他们讲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有时候他去会堂里面布道效果也不错，但有时候碰到一些嫉妒他们的这一些犹太教的领袖就被赶出去了。好，那么基本上反正那个年代其他民间信仰已经比较败坏了，而相形之下这个相信 独一真神的，无论是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就成为比较吸引人的，这也是有利于教会的发展。这谈到民间信仰失去它的势力。接下来我们谈到信仰，那个时候犹太教的信仰已经深入罗马帝国，犹太人遍布各地，他们亡国之后到各处去讨生活，去做生意等等，那么他们也把他们这个犹太的会堂带到世界各地去了，连开封城以前都有犹太教的会堂，里面有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圣经。好，所以这个犹太人遍布各地，就把犹太教的信仰带到各地去，尤其那个时候的罗马世界有很多的犹太教堂，那个这些犹太教堂呢已经专心敬拜上帝了，所以在跟他们讲耶稣的时候，他们也读过旧约，如果用一个谦虚的心，没有接受别人的成见跟善惑的话，他们其实要信耶稣不是那么难。所以也有一些人就是在犹太教里面听见的福音，在犹太会堂里面听见的福音归主的。好，这个谈的是那个时候教会诞生的信仰的背景。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个重要的主题，当教会是怎么样诞生的，然后呢怎么样来扩展。教会的诞生可以说还没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主耶稣的保证了，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其实啊，这个还有无论是马太28章这个大使命，或者是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个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主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这可以说是第一步。然后呢，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才诞生的，使徒行传2章，使徒行传2章。那一天五旬节圣灵降下，把彼得站起来讲道，其实很多使徒的都讲道，那么圣经没有把每一篇讲章都记下来，只记这个彼得做代表。彼得讲完这篇道，除了一方面表达这是约珥书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神的灵果然已经浇灌神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了，无论男女老幼被浇灌了，除了讲这件事情之外，他就专门来讲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竟然被你们杀死了。他讲这个事情，他讲到很有能力，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扎心，非常的觉得惭愧，觉得痛苦，觉得懊悔。使徒行传2章37节，他们觉得很扎心，他们就问彼得，也问其他的使徒说，怎么办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彼得吩咐他们悔改，他们果然就悔改了，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就增加了3000人，那一天的布道就有3000人悔改，然后有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可以说教会的诞生，教会的生日的。那他们觉得扎心，3000个人归主，他们一起怎样？他们已经一起聚会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听使徒们的教导跟讲道，彼此交接。这个交接就是这个互相交谊。拨饼，一起拨饼纪念神，一起祈祷，一起赞美神等等，所以教会已经诞生了，有一群人已经被召出来，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来拨饼，来祷告，来听道啊，来一起追求。好，这个是看见大使命颁布之后，到了使徒行传2章五旬节的时候，果然这个教会诞生了。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教会的诞生，主要是讲新约教会。好，新约的教会这个时候诞生了，第一批就有3000多个基督徒。接下来诞生之后，上帝不但让福音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传扬，从耶路撒冷还有其他犹太的地区在传扬，上帝也要让这个福音往外传扬。那么往外传扬，除了有人在犹太教工作之外，有一些 人我们到后来保罗巴拿巴等人被派去外邦当中宣教，可是早在保罗巴拿巴被派去宣教之前，上帝用另外一个办法，是看起来是很矛盾的方法，可是却让福音传扬开了。那是什么方法？那就是犹太教的逼迫。犹太教的逼迫，犹太教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特别五旬节降下的时候，圣灵降下的时候，即使有不少犹太人信耶稣，我们看第一天就有3000个人啊来归主了，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信耶稣，有很多犹太教的领袖他不信耶稣，他就煽动很多犹太教的信徒不要去信耶稣，所以他们就来逼迫基督徒。那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两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三节，使徒行传四章一到三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且还有撒都该的人忽然来了。他们来做什么？因为彼得教训百姓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让这些犹太教的领袖觉得很烦恼，于是就怎样拿住保罗把他抓起来，不是保罗，是这个彼得啊，把使徒们抓起来，把他们怎样压到第二天。好，他们开始被逼迫了，犹太教的领袖们一方面是嫉妒基督教的发展，一方面是怎样，他为了表示自己不信耶稣有道理，他就把信耶稣的当作没道理，就把信耶稣的人当作异端邪教，就把他抓起来，为了表示自己对就说别人错，为了不悔改这个就把对方当作罪人，这事看起来很矛盾，犹太教逼迫基督教，那么这个逼迫看起来是要把基督教消灭的，可是上帝是很有意思的，或者说是一个很反合性的，看起来是反其实是合的，看起来基督教受犹太教逼迫是很不利的，可是实际上的结果是有利的。怎么有利呢？因为逼迫的结果把基督徒逼散了，散开了。如果没有犹太教强烈的逼迫，他们很可能就是很多年在这里，大家一起在耶路撒冷享受这个团契，一起敬拜也很快乐，可是把他逼开，特别把他们散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那福音就传得更开了。所以这个犹太教的逼迫也是教会扩展的过程一个重要的正面的因素。那犹太教的逼迫不只是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知道最厉害的是在第七章。第七章我们知道有7个人他们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等等，可是他们并不是一生在做这些执事的工作，其中其实像提摩太，其中不是提摩太，其中像这个腓力啊，他就成了布道家，斯提凡也是布道家。第七章斯提凡就讲了一篇很精彩的道，很有力量的。那么众人听见这话，很多人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反而很生气。你知道错的人如果不认错的话，就会把对的人当作可恶的，他们听见这些福音如果不悔改，他就会来讨厌这个福音，很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痛恨斯提凡，因为斯提凡直接指出他们的错，他们不悔改反而痛恨斯提凡，而且众人怎样大声喊叫，而且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后来呢把他打死了。这个是殉道，有人说这是第一位新约的殉道者，基本上这样讲是对的，不过严格的讲他应该是第二。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有一批的婴孩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被杀了，他们是第一批新约的殉道者，这个斯提凡可能是新约第一个殉道的大人。好，他当然如果你把施洗约翰加进去，那时候还没有教会就是了，施洗约翰也是殉道。好，这里我们来看见斯提凡被杀害， 从那一天开始，使徒行传八章一节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八章一节，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你看，福音现在进入撒玛利亚了。为什么进入撒玛利亚？因为大逼迫来了，只好逃走。那么撒玛利亚就在旁边，逃去那边也很方便，就逃过去了。其实犹太人以前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可是现在就逃到他们中间去，也把福音带过去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下一个步骤。什么步骤呢？除了福音从耶路撒冷进入撒玛利亚，接下来要更进一步了，要进入外邦。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就领受了传福音给外邦人这样的意象。我们知道彼得那天看见不洁净的食物，可是上帝吩咐他说吃，我说洁净就洁净了。他犹太人认为不可的，可是上帝就说可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前跟外邦人是有界限的，现在可以了，你可以进入外邦人的家，我使外邦人也悔改归正，重生得救称义，所以大家在主里面一家人了。好，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当这些使徒都还常常只是在耶路撒冷推动事工，可是上帝却吩咐彼得要去外邦人的家。按照彼得或者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是不可以的，可是既然是出于神，他就去了。为什么叫彼得去外邦人的家，不叫保罗去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保罗才刚刚信耶稣而已，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才遇见主，到第十章还来不及把保罗训练好，训练也需要时间，需要过程的。保罗说刚刚入教的不可以当监督，所以连当监督都要经过相当的岁月，何况当宣教士呢？需要更长的预备，所以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上帝没有使用保罗这个去外邦人的家，去哥尼流的家，上帝使用彼得去。一方面是彼得比较老练，保罗刚刚信耶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耶稣曾经把钥匙交给彼得，把钥匙交给彼得，换句话说，彼得其实是一个开门的人。五旬节那一天，犹太人接受耶稣的灵，就是圣灵浇灌，那一天是彼得在场。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外邦人领受圣灵也是彼得在场，所以彼得是一个开门的人。耶稣说他把钥匙交给彼得，所以难怪是叫彼得去打开这个外邦宣教的门。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跟巴拿巴才被差派出去往外邦去宣教，这是更阔一步了。彼得是开门而已。彼得后来主要做的事情，他虽然到各地去传福音去服事，可他主要是帮助各地的犹太人来归向主耶稣，主要做这个。所以这个保罗巴拿巴就主要来做这些外邦的工作，他们领受了这个意象，就努力的去宣扬。那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巴拿巴就被差派出去了。我们知道保罗就派出去之前，他有很多年的预备，神在他身上做改造的工作，现在时机成熟了，就把他们派出去了。派出去果然福音其实是传得很开的，很快地中海四周围欧亚非三州很多大城市都有人信耶稣了。那在这样的顺利里面，不是从头到尾都顺利的，偶尔有一些严重的逼迫。逼迫看起来是要把基督教消灭的，可是你知道这些逼迫反而让福音更加的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逼迫的时候，基督徒那种坚贞给整个世界的人很深的印象。如果这个信仰是假的，何必为这个信仰而死呢？而受苦呢？不需要的。就是因为它是真的，所以有些人不怕为它受苦，甚至也不怕为这个福音而死。所以基督徒在受罗马帝国 的一些各级政府的一些逼迫的那种表好的表现，也感动了很多的基督徒。当逼迫者甚至于被杀殉道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不但没有气馁退后，反而勇敢的站起来前仆后继。所以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其实也是大大的提高基督徒的知名度，因为基督徒在这样子的场合甚至于拿去喂狮子，跟狮子来搏斗，这样残害基督徒的过程，却把基督徒那种至死忠心、宁死不屈对上帝的信仰啊，这种印象给全世界的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个也有宣教的效果，在逼迫中的这些有两的表现，产生啊基督徒很有知名度，知名度很高。那么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神使用他们，又产生了更多的神的儿女。好，这是谈到另外一个这个扩展的步骤，就是罗马政府的迫害。我们都听说过一些罗马政府破坏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误会是从头到尾都在破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暴君焚城录，它其实只在罗马城的范围，并没有烧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那种逼迫都是局部性的，罗马帝国那么大，大部分的逼迫都是在这边那边啊，看各地的地方长官而定，都是局部性的逼迫，有时候很厉害，但是呢是局部性的，但通常也都是短暂的，不会拖太久。为选民的缘故，这些苦难其实是会减少的。好，所以这个逼迫是很少的时候是全国性的大逼迫，那个很少，虽然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局部性的，可是却很有名，因为那么多基督徒在逼迫，在这一些压力之下，不但不低头，而且努力的宣扬，所以产生对其他基督徒的鼓励感动，也对那时候的时代带给他们深刻的印象跟影响。所以这样子的扩展的结果是怎样？果然使徒行传已经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而且已经往地极来发展。那个时候的天地是比较小的，其实天地从一直都是这么大的，可是那时候人的天地是比较小的。那时候保罗他最高最远的地方就是要去西班牙。其实我们知道西班牙还不是地极，西班牙外面还有大西洋，大西洋那一边还有美国，还有美洲等等。所以这个地极虽然在使徒行传还没有达到，可是却往地极在发展了。罗马帝国是很大片的江山，使徒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来扩展教会。那这教会就渐渐的看得出来，它不是讲以色列民而已了，它是变成一个普世的教会了。福音传扬，当撒玛利亚人信耶稣了，外邦人也信耶稣了，犹太人也信耶稣了，犹太人领受圣灵，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外邦人也领受圣灵，大家在主里面成为肢体，成为家庭了。这种福音的扩展就是扩得更开的，就更加能够往列祖列民列邦去传达。所以这个是教会扩展的步骤。我们今天要先停在这里，在下一讲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教会的主要的功能，或者说教会五大功能是什么，我们要详细来讲解。我们请预备心，在下次可以领受更多的收获。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主耶稣基督亲自降世为人的时候，当时犹太人是什么情形呢？使徒们跌倒逃走，尊贵虔诚之名义气联合否认主，定了基督的死罪，又钉他上十字架。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尼哥底母、约瑟、玛利亚和十字架上的强盗，另外是不是还有许多上帝的百姓呢？是的，一定还有许多上帝真实的百姓，只不过他们不出名，没有声望而已。然而他们仍然是忠心于主的。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是的，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朋友，听过了教会的特质，教会的诞生与扩展，欢迎你继续收听教会的五大功能，那是系统神学一百讲第80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